今天见到的经文出自创世纪28章10到22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下，就在那里住宿，便拾到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住哪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雅各的一生。我们研读雅各的一生，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啊。有这个必要吗？我个人感觉，最近这些日子在神面前祷告领受，这是神要启示给我们众弟兄姊妹的信息。那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呢，用心去思考。因为在人啊，有很多混乱，有很多迷惑人的，包括教会内部的一些的神学啊，一些的讲法啊。那么我们还是要尊重圣经本身，神到底要给我们说什么？所以认识雅各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说旧约里边有很多重要的人物，但是有两个人很重要啊，一个呢就是雅各，一个就是大卫。那么在大卫这个人后来的以色列国王里面啊，上帝说一句话，上帝就说：你行你祖大卫所行的道，那你就是好的啊；你没有行你祖大卫所行的道，你就是坏的。所以大卫似乎是一个标准。所以我们怎么认识大卫呢？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讲。那么雅各他成为以色列的祖先啊，所以我们还说啊，他不是叫亚伯拉罕人，也不叫以撒人，而叫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他就是这个民族的榜样，也是普世人类的一个重要的榜样。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在马拉基书第一章里面这样说啊，说耶和华如此说啊，这个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耶和华说了啊，神回答了，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他说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这个恶这个字啊，在原文里边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啊，是恨恶、排斥啊。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原文呢，已经都很非常方便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啊？你看，这个恶这个字啊，叫萨那。那么这个字呢，你看它是恨恶，心怀恨恶，恨恶啊，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字啊，在希伯来就是说神非常讨厌以扫这个人，神说我喜爱雅各啊，我喜爱雅各。那么神说这句话，其实在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我们说第一卷这开头很重要是吧，最后往往压轴的这个它很重要，而在最后这卷书的一开始，神就说我爱雅各，我恨以扫，讨厌以扫。难道这个不值得我们去思想吗？神为什么爱雅各？有很多人说哈哈，神爱是没有条件的，神是乱爱的，所以最坏蛋神就爱他，你怎么着吧，是这样吗？我相信神借着马拉基先知啊，这个因为马拉基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神的代言人，就是使者的意思，是吧？神要宣告一个他自己的心意，那么神宣告这个心意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当时的时候就告诉以色列人，因为你们没有行你祖雅各以色列所行的事儿，你们反倒行了这个以扫所行的事儿，所以你们被咒诅，所以你们被讨厌被恨，对吧？所以神说这个我的名要在外邦当中被尊崇，也就是说你们不行以色列的事了，你们不配称为以色列人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那么在形容以扫这个人他一个关键地方的失败是什么呢？是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这个轻看这个字和马拉基书里边第六节一章六节一开始这句话用的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就是藐视。藐视就是轻看、鄙视。所以这个藐视我民的祭司，也就是说轻看、鄙视这个祭司的职任、这个祭司的身份、这个祭司的使命，他藐视。以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藐视。所以为什么我说到最后马拉基书里边啊，这个神提出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恶的，就是因为指出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包括你们这些祭司们，本来你们是应该侍奉神的，像以扫一样，他本来是长子，可是他藐视这些东西。而雅各的名字是什么呢？雅各的名字是抓住。雅各一生他抓什么？在雅各来买这个长子名分的时候，有很多人说雅各是羡慕了长子名分的双份财产。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读出来这样的信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以扫他出卖长子的名分是因为他贪恋世俗。那么换句话说，雅各来买长子的名分，他不是贪恋世俗，对吗？ 这个以扫再怎么笨，头脑再怎么简单，他不至于连长子双份的产业和一碗红豆汤的价值他都算不清楚吧。而且他不是随便说一说的，雅各说你起誓，他就起了誓了，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圣经里边另外有几句话值得我们注意的，主耶稣亲自说的，这个从施洗的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啊，努力的人就得。所以雅各的一生他要抓住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是吧？努力进入的弟兄姊妹，有些人说不不不不不，天国不是努力进入的，与人的努力没有关系啊。天国是怎么进入的呢？是神拣选的，是神预定的，神预定了谁就是谁，你努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圣经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所以我们看到雅各这个人一生是非常努力的，他抓住，他思想，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了，耶稣说嗨，你们来啊不是因为看了神迹，是因为你们想吃饼得饱。所以每个人抓的东西不一样，追求的东西不一样。而我们看到雅各这个人一生，他在物质上没有得着什么，按照当时他的家庭的情况，没有任何的证据使我们看见雅各是一个抓世界的人。我们相反的，圣经处处是我们看到雅各是一个想要得着属灵祝福的人。最后给他改名字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想要抓住属灵的祝福，所以抓住那个人，他说你一定要给我祝福，你不给我祝福不让你走。所以他说你给我钱，你给我军队，你给我什么，没有。因此圣经是这样看见。那么雅各他为什么要得长子的名分，我们前面我们讲过了，对吧？长子的名分象征着权柄，长子的名分更象征的是责任啊。所以在圣经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么这句话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里说啊，人若想要得这个监督的职分，便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按照世人的想法，我们就说哈，这个人想要当官了啊，想要利益啊，想要权力了。圣经不这么说。所以羡慕要得着这个职分，他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这话是可信的。所以这个雅各这个人是我们看到他一生抓住。弟兄姊妹，我们一生抓吗？你抓什么？不抓的人神不喜悦啊！你什么都无所谓，你什么都不抓， 对吧？神让我们抓住，而且要紧紧的抓住。那关键的问题是你抓什么？所以没有信仰是不行的。信仰是信仰的内容，信仰的对象的正确，同样的重要。所以神非常恨恶那个无所谓的人。以扫是一个贪恋世俗的人。今天的人追求自由，以扫就是这样的人。这个啊，就是咱们讲啊，当年雅各他追求长子的名分，神非常喜悦。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上次咱们讲到了，就是他父亲的祝福。在这里边呢，我们讲两个人啊，一个就是以扫。雅各买这个长子名分的时候，叫以扫起誓，以扫就起誓了啊，卖了。那么起誓这件事，在神的眼中看，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严格的事情。所以新约圣经里面说，你不要随便起誓啊，不要指着谁谁谁起誓，因为你做不到的，啊。可是你一旦说出来了，你一旦起了誓了，就不能更改了。凡是起了誓更改的，那这在神的面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哪怕你这个事说错了，有些人说他父亲不睿，等会儿咱们再分析这个问题啊。哪怕你起誓起错了，你还是要照着你的事去做，你吃亏你得做，这神的原则。我们记得啊，在这里我就不查圣经了啊，就是这个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啊，不管什么原因，他弄错了一个事情，就是把基甸人啊跟他立了约啊，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不可以杀基甸人。那么这件事情约已经说了，就等于起了誓了，是吧？所以不杀你。那么他们就不能杀啊，虽然知道他是被骗的，他还是不能杀啊。后来到了这个扫罗年间的时候，他起来为耶和华热心了啊，他去杀基甸人。结果到了大卫的年间，神叫以色列饥荒三年，大卫不明白怎么回事，神说因为扫罗的原因，因为他们杀了基甸人，因为他们从起过誓立过约，以色列人不可以杀他们，厉害吗？到最后怎么办？把扫罗的后裔拿出人来杀掉，叫基甸人满意，这个事才过。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圣经非常神非常看重起誓这件事，但是以扫这个人啊，太糟糕了，所以神恨恶他。他起了誓不算数，他爸爸要给他祝福了，他想去得这个祝福，你凭什么得祝福？你已经卖了，你凭什么得祝福？是吧？不管多少价钱，那是公平买卖的。以扫不单自己起了誓不算数，而且当雅各名正言顺的拿到他的祝福的时候，以扫要杀人，可怕吗？所以世界上要说邪恶，还有比以扫这样的人更邪恶的吗？要说不讲信义，还有比以扫更不讲信义的？好，现在翻过来说这个以撒这个人，在以撒给雅各祝福这件事情上呢，他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个错误，神说将来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以撒怎么样？不信。而且 以撒在给雅各和以扫祝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具体的年龄多少，大概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大概都是八十多岁，就是以扫和雅各，他同龄年龄是吧，20岁，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充分的做出了这个他们生命的见证。但是神叫这个以撒的眼睛瞎了，这里边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说如果他睁着眼给雅各祝福这件事办不成，第二个就是他真的眼瞎了，他看不，难道你看不清楚雅各和这个以扫的区别吗？你居然要立一个娶了两个迦南地的这个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的这样的一个儿子，要立他来做你这个侍奉神的家族里边的长子，要叫他带领这个家族吗？这个就像以色列的这个现在的美国选举一样，你要选拜登吗？是吧？要在美国通行平等法案吗？所以美国人的眼瞎了，是吧？那么多人支持拜登，这个时候以撒的眼睛也瞎，他真的瞎了，肉眼也瞎了，心灵的眼也瞎了。他居然要叫一个属灵人去侍奉一个属肉体的人，这是他第一个错误，所以神让他眼瞎，而且叫他瞎了几十年，活在黑暗里，严重。第二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以撒是不是知道以扫已经起誓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了。如果他不知道，那这件事与他无关；如果他知道，因为从圣经的记录来看，雅各这个以扫出卖了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一直到这个以撒给他们两个人祝福的时候，中间隔了最少大约40年的时间。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圣经没有记。如果雅各，因为雅各他买了长子的名分，他一定要做点事儿，对吧？要不然他买了干嘛，对吧？就算他争这个两份的财产，还得让他爸爸知道我已经买了，你把两份财产给我，是不是？这件事情他一定会说的嘛，要不然他做这人干嘛，是吧？如果以撒知道这个以扫已经把长子的名分起誓出卖，他爸爸认也好不认也好，他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如果他不接受，除非他去说服雅各说这个事呢你放弃吧，对吧？你取消，你再起誓把这个名字卖回去是可以的。如果他不做这件事，他就等于叫他的儿子说话，教导他的儿子说话不算数。如果以撒在这件事情上他是一个正直人，他应该去劝以扫说，儿啊，你已经起了誓了，不管你怎么样，你已经卖，你不配得长子的名分，对吧？这是一个正直人正常人应该做的事吧，是吧？你把一件东西卖给别人了，到最后你自己还想用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个资格了。啊，我买了这个房子了，是吧？合同都签好了，哎，你又搬过来，你说这房子是我的，我得来住，有这个有这种道理吗？啊，你说当时我脑子一糊涂，我没想明白，有这种道理吗？所以以撒这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做的是非常糊涂的， 而且当以扫恨雅各要杀他的时候，他父亲没有去劝以扫，而是打发雅各走。他说：“哎，你逃吧。”就这样的一个父亲，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真的是看到以撒这个人做的实在是，而且他跟以扫说：“你的兄弟已经用诡计夺去了你的祝福。”也就是说他这个以撒这个人啊，他还是说这个祝福本来是给你的，可是你兄弟把他用诡计给他骗走了。他没有说：“以扫，你现在明白了吧？你当年卖了是吧，你现在又想得，你本来就不应该得的。”他父亲连这么一点正义感都没有。结果这种这个错误罪恶，不守信用，不尊重上帝，导致的多么可怕的后果。但是这样产生了什么结果呢？是吧？当然雅各逃了啊，有人说你看雅各罪有应得，是吧？他什么都没了。其实雅各逃亡是他真正蒙福的开始，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要学习的了啊。雅各逃亡了啊，我们看到雅各的品格厉害。雅各在这里边，你发现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非常重要的品格，什么呢？不与人去争。他没有跟以扫说：“你不是卖了吗？”是吧？长子，你们李子当然是我的，是吧？他没有跟他爸说：“我得了祝福，你不是祝福我了吗？你不是承认那个祝福吗？那应该逃亡的不是我，应该是他。”而且，这个因为经文太多啊，我们不能把它全读出来了。大家有圣经翻到这个创世纪第。这个创世纪第28章一开始，创世纪第28章一开始啊，这里就说以撒叫了雅各来，就给他祝福，并吩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啊。”你要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在你外族啊比土利的家里面，在你母舅拉班的家里的女儿当中娶一个为妻啊，全能的神赐福给你啊，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然后将应许亚伯拉罕赐给你后你的后裔啊，使你承受所这个寄居的业为这个地为业，你看到了啊，要叫他承受地为业。啊，然后又说呢，你要去你母舅家里边啊，娶一个妻，啊，然后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然后以撒就打发雅各走了。如果你只看这一段经文啊，你大概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如果你把这段经文放在一个整个的图画里边，你就发现雅各这个以撒这个人很糟糕的，啊，你看当年咱们对比啊。这个亚伯拉罕给以撒娶妻的时候啊，也就是给以撒本人娶妻的时候，是用的什么方法？他是派了一个老仆人去的，对吧？然后带了许多的聘礼啊，去这个啊，到了他这个哈兰那边啊，就是这个娶利百加来的时候，对吧？而以撒自己在我没有去的是吧？这是亚伯拉罕做的事，那是真的。可是现在以撒做的什么事？以撒说：“这块土地给你，但是你别住这儿，你走吧。”啊，叫以扫住在这儿，是吧？ 然后打发雅各去的时候啊，他有没有给他带聘礼啊？圣经告诉我们，雅各要娶他的这个拉班的女儿为妻的时候，那个聘礼是自己挣的，花了多长时间啊？7年的工钱，是吧？我们可以说，以撒可能在这个时候连一分钱都没让他带走。当然，我说的有点过分啊。所以雅各自己曾经做见证，这个他曾经就回来的时候，他面对他哥哥之前，他做一个祷告，他说：“我曾经过着约旦河的时候有什么？就拿着一根杖啊，我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以撒这个人啊，对雅各刻薄到这种地步，你走吧，这块地给你，可是你不能住这。以扫这个地块给以扫，所以他做的事情和他说的话都相反的。他说你走吧，对吧？什么也不给你，一分钱不给你，你自己走吧。雅各说什么？我们就看圣经告诉我们啊，他就往巴旦亚兰去了，还走了，他没有争，他不是得商分的产业吗？在哪里啊？弟兄姊妹，好好想想雅各的品格，好好想想雅各，他不是争吗？他不是抓吗？这不他抓到了什么？有人说上帝罚他，叫他抓不到，惩罚他。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啊，雅各走了，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就记录了一件事啊，就是这个以扫呢又娶了一个妻子啊，跑到这个阿拉伯的地方啊，娶了这个尼拜约的妹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啊，这个他以为这样呢家里就和平了啊，当然怎么回事我们先不讲了啊。好，现在呢我们来看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那么雅各出了别是巴别是巴啊，这个是以色列最南地啊，最南方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往哈兰走去了，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太阳落了，他就在那里住宿。圣经描述的啊，他就随便捡一个石头，所以他没有旅馆，没有什么东西啊，不是住在人家里，他随便找了块石头枕在土底下躺卧就睡了，连帐篷都没有，然后做梦了，就梦见一个天梯，这个梯子上边下边立在那个地方，然后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啊，其实原文里边说站在梯子的旁边，然后对他说了，我是要把你也不是，我是要把你也不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梦，这个图画，我们马上想到一个字。袁志明牧师啊，曾经用这个词来形容过他自己，叫失了大地得了天空。雅各抓，他要抓祝福，他要抓长子的名分，神说你抓得好。这时候他抓到了以后，从人的眼光来看， 他什么都没得到，现在他反而一贫如洗。但是神说，你抓到了，抓到了什么？抓到了神自己。所以这个不是他找到神，是神开始找他了。这个就是神对雅各前半生一个最大的reward回报，神亲自向他显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上帝造就人，亚伯拉罕很伟大。上帝造就了多少年？75年，对吧？到了100岁的时候，上帝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99岁啊。神使用摩西，摩西很伟大，造就他多少年？80年。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卫，神要把以色列的王位给他，神造就他多少年？30年。其实做领袖，做政治领袖是最容易的，所以30年够。但是作为以色列整个这个民族的祖先，神造就雅各多少年？神给雅各改名字的时候，雅各多少岁？104年。这个时候雅各做梦，他逃亡，这时候雅各还单身呢，没结婚呢，多少岁？84岁。雅各已经84岁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想想神在雅各身上所花的功夫不得了。84年，雅各一心想要神的祝福，但他从来没有遇见过神。那么那时候他的信仰从哪里来的？他的人生，他追求从哪里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最早期的时候大概是从亚伯拉罕来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是吧？亚伯拉罕，雅各这个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在世，所以亚伯拉罕死的时候，这个雅各15岁了。那么这一个家族啊，他们被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到这个迦南地，在这里过漂流啊，那么艰难的日子，就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这个家族得福啊，他们要顺从神，顺从神，听从神的旨意，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的啊，要叫他，叫他的后裔来敬畏我，对吧？这个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亚伯拉罕他深深明白这件事情，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他还说，在我这后裔里边谁哪一个是继续这个工作的人呢，这个家庭蒙福啊，要完成这个使命的人呢？所以我们相信啊，亚伯拉罕对于雅各早期的影响很大。那么雅各这个人为人安静，喜欢思考，常在帐篷里，那么亚伯拉罕的这个继承肯定是在他的继承比较多。那个野小子以扫是吧，整天在外边疯，他才不管你家庭什么这个那的，是吧？那你说这个话圣经没有说吗？但是我们知道，从雅各逃亡到巴旦亚兰，到他回来中间20年，这中间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圣经没有记，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以扫分家。所以 从雅各从巴旦演来回来的时候，以扫已经住在哪里了？已经住在希尔山了。去过以色列人都知道佩特拉，是吧？就希尔山。你知道以撒啊，以撒他们的父亲就这么一对两个儿子。好，雅各走了，以扫呢也没留下，而是带着许多的产业搬到上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这个时候就留下一个眼瞎的老头以撒一个人在家里。从雅各回来，他的十二个儿子啊，其中这个十个去牧羊啊，把这个约瑟卖了。从这些事情我们看，那个时候以撒的家里边是非常落魄的，雅各回来并没有继承了什么多少的产业，对吧？而是他从巴旦亚兰带回来的许多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看到啊，神要赐福给雅各，这个以扫离开啊，这个以撒这个中间他所做的事情，是我们就明白神要造就雅各这个人啊，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给他一个漫长的时间。所以这时候大家记得啊，雅各逃亡的时候多大？84岁。神造就一个人是这样造就，是吧？好，圣经说了啊，这个雅各自己做见证说，我过着约旦河的时候只拿着银杖，啥都没有。这里边神就是让他失去地上一切所有，就像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失去一切所有的，然后让他去得着神，让他去得着神，无依无靠，只有信心，只有神，这是神的心意。神要祝福他吗？神不是在物质上祝福他，神是要让他得着神自己。这个是伯特利经历的那个非常的关键。好，在这里我们解释一下，他做了这个梦，他梦见的是谁呀？梦见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一个梯子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自己站在梯子的旁边说，这就是我。所以那个场面一定是非常伟大啊，在梦境里边啊，这个他看见天地中间有一个连接，这个梯子叫什么呢？这个梯子叫以马内利啊，这个梯子叫什么呢？这个梯子叫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啊，这个梯子叫什么呢？这个梯子是与神和好唯一的出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啊，就是那个梯子。上帝说，这么一个伟大的工作我要托付在你身上啊。而且这个工作一定是在这一块土地上做成。所以希伯来语里边有个字叫马控啊，就是那个地方啊，在原文里边，在这句话里边出现了好多次，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所以最后转了一圈20年，雅各回来的时候他住在世界，结果发生了底拿事件，他住不下去，他必须要回到伯特利。这才是神做工的一个完整的。那么这20年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让雅各从经历里边来认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是真神。这个就是雅各逃亡的属灵含义。所以雅各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一无所有， 但是神说从今天开始你要得着我，当然神说我也要得着你。为什么？因为你一直抓住我，寻找的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弟兄姊妹，寻找就寻见，神不一定立刻让你寻见，神要看看你寻找神的心意到底有多强。所以雅各很苦啊，他说我这一生不及我列祖，我又苦又短。雅各一生很苦啊，他苦苦追求84年，这时候神才第一次向他显现，向他说话。神给雅各祝福，要让他跟神较量，神来不说话，雅各说你给我祝福，我才能去面对我哥。他不说话，所以他就恒切的祷告一整夜，一整夜。咱们谁祷告过一整夜？雅各祷告一整夜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那里想啊，神给他摔跤啊，说到了早晨说你让我走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一晚上摔什么跤。就神说你要，雅各说你要给我祝福啊，你给我祝福，你不能走。你说不说话，那个人就要走，他就要抓住，抓了一整夜。那时候雅各多大了？104岁了。所以弟兄姊妹啊，神说你与人与神较力，都得了胜。等等我们会继续讲啊，那较力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把神摔倒了？不是的，是神给他的功课，他都做完成了，优秀的完成，做完了。所以神说，好样的，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伊斯卡艾尔，就是与神较量过的人。也就是说，神给他的功课，他用忍耐的心，用渴慕的心，都做完了。神说好样的，给他一个纪念。以色列这个名字就好像一个毕业证书一样的，说你在成为以色列。所以才后来的人都叫为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神要借着这个以色列人把这个天梯的工作，也就是神人相通和好的这个工作，要透过他和他的后裔来做成。下边所以说，神说啊，这个你的后裔要像地上沙那样多啊，要展开啊，然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的名将来有一天改成以色列啊，这里还没说啊，就是说神要把这个工作给他。那么这个得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得什么福啊？得什么福啊？就是神与人中间有一个梯子，这个工作要做成。那么这个梯子是谁啊？以马内利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主耶稣要在这个民族当中，他要降生，他要啊，这里有个十字架对吧，他要做成对人类的救赎啊，要使神人和好，这个伟大的使命要托付给雅各而没有托付给以扫啊。为什么？然后神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领你，我与你同在，然后保守你，回这个引领你回到你这个地方来啊，直到我成全了，这个总不离开你啊，直到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醒了，醒了以后他怎么样？他害怕。他为什么害怕？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伟大的事情，原来是真的。也就是说他以前他只是风闻有神，现在真的要面对神了。 这是他伟大的属灵经历。然后他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又是这个哈马库嘛，就是这个地方太可怕了，是吧？这么原来真的是这样啊。他说这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他看见的啊。然后他就清早起来，就把他整的石头立在那里，啥都没有嘛，是吧？金银都没有，就一块破石头，对吧？还不是他的，就本地的石头。然后他随身带着油啊，因为他要走好远的路，是吧？随身带着一点吃的，是吧？然后浇在这个柱子上。下边呢，我们就看到他说的话啊，他说：“主若真的与我同在。”也就是说表以前的时候他不知道主真的与他同在，对吧？所以他呢只是从家庭传统，从他听说的，他追求他以前不是十分清楚，这会儿他知道，哇，弄了半天是真的，亚伯拉罕所讲的，以撒所讲的都是真的。这是从宗教传统变成了他自己的信仰。然后说，你如果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他说你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让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弟兄姊妹，雅各的要求过分了，雅各的要求啊，可以说已经低到最低点了，是吧？这个也就是说，你只要叫我能够活命就行啊，就给我衣服吃穿，给我吃的，我能够活着回来啊，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把你当做我的神。这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雅各一个人拿着一根杖出去的时候有多么样的艰难和危险，对不对？他没有要求太多的东西啊，他没有说你叫我发达荣华富贵，没有啊，只是给我吃的，给我穿的，这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对不对？然后让我能平安的回来就行，不要让我死在外头啊，这么基本的要求啊。甚至于有人说雅各太贪婪了，这时候他不感恩还向神要的东西。我不知道说这样话的人有没有人肠子，他是谁啊？他是亚伯拉罕家族里边的那个主人啊，那少主人啊，那是啊，是吧？可是他的居然是这么基本的要求啊，咱们谁向神祷告说，主啊，你今天给我吃的，给我件衣服穿，让我能活命，我们几个人是为这种事祷告的。所以雅各逃亡，他完全失去了自己，他真的是他走出去以后，他自己的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很多人批评这个亚伯拉罕，批评以撒，说他们这些男人太糟糕了，为了保自己的小命啊，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敢承认。弟兄姊妹，圣经为什么记录亚伯拉罕曾经称他的妻子为他的妹子，那个是在他没出发之前的时候就已经讲好了的。亚伯拉罕知道他出去的时候将面对什么样的危险，所以他到了埃及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整个家族都可能因为一个女人而灭族啊！你知道有尊贤，如果他不去，他就待在乌尔，他需要这样做吗？他需要去冒这个险吗？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亚伯拉罕遵着上帝的旨意说，我离开本地本族夫家，我要到你指示你的地区，他要有多大的勇气和信心来遵守啊？ 咱们今天这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亚伯拉罕这样的人没有男子汉气质，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敢保。以撒也是，他饥荒非要下埃及，神说你不要去，那他就是听了神的话，是用自己的一家老小的命来压进去的。他住在这个亚比米勒这个非利士人的中间，他完全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他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了的。但是他不走，他坚定在那个地方。弟兄姊妹，你要看到他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话语的应许的时候，他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圣经为什么记这些事情？哦，就是说他们都是坏蛋是吧，他们都是撒谎的。说这样话的人，我们要再想想，最后我们来思想两个名字。圣经里边记住啊，这个他来到这个地方了啊，然后就给这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圣经里面特别记得这个地方原来的名字叫路斯。你知道圣经里边一提到改名字的时候啊，要提到改名字的时候，通常情况都是要这个人或者这个地方要改变命运的时候了。不同的称呼就不同的代表，就是说这个地方要发生一个本质的变化。那么如果大家去查原文啊，这个路斯这个字啊，这个起名人叫路斯啊，路斯这个字呢，这里用姓数啊，其实你查希伯来语的姓数不是这个字啊。我记得在咱们教会的时候，我上次还是前一次啊，去以色列回来的时候，我专门讲了一篇信息，就是关于这个姓数。就是这个当年摩西的时候，有人起来造反啊，然后神要叫摩西做见证啊，然后各个支派的首领都拿一根杖放在这个圣殿里头，放在这个会幕里边啊，结果亚伦的杖就发芽了。亚伦的杖是什么杖呢？就是开了花结了熟杏啊，它是杏树啊，杏树。那么这个后来呢，在先知耶利米啊，他蒙召看见了两个异象啊，一个就是北方来的锅，穷的开水锅啊，表示灾难从北方来。另外一个呢，第一个啊，就是他看了一个杏树枝。那么这个杏树在希伯来语里边叫沙卡的啊，不是路子啊，这个路子呢是迦南语，是本地的语啊。他原来这个名字叫路斯，当然这个不是希伯来语的，他是迦南语的，迦南语的姓数。那么这个姓数呢，这迦南语是表示原来是外邦人啊，外邦人之地，但是这个地有一个特点，它是姓数。这个姓数一旦到了这个希伯来语里边呢，就是沙卡啊。这个就像咱们说啊，这个来到澳洲一个地方呢叫 apricot 啊，那我们就说哦，这是杏树对吧，这个 village of apricot， 那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杏花村啊。所以这个希伯来语叫路斯呢，其实是叫沙卡，沙卡的这个字原文就是警醒啊，就是警醒的意思，它和警醒完全同音啊。所以呢，路斯这个地方原来是迦南语的 Shakar 啊，这个路斯就后来在希伯来语里面它警醒，所以这是一个外邦之地，但是它是警醒的，在希伯来人眼里边看是警醒的。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雅各这个人曾经像迦南地的路斯一样啊，他是个外邦，他是听说风闻有神的，但他是个警醒的人，他是个追求，他是个渴慕的人，他是个想要抓住属灵祝福的人。神考验他84年，这个时候神才兑现，所以我常常说莫把过程当结果。84年神都没有向他显现的，他不放弃，付出沉重的代价，家也没了，这个产业没了，就剩一根杆了，他还要抓住。所以神说，现在我给你开门了，寻找的现在我让你寻见。所以神要把这个地方改为神的殿啊，这个，所以给他起名叫伯特利，就是贝埃尔啊，就是神的家，家也是神的殿。这个 bet 啊，就是 bite 啊，就是房子的意思啊。这个Bethlehem 啊，就是伯利恒啊，那就是说饼之屋啊，有食物的地方。Bethlehem， 这是 Bethel， 就是神的殿，神的家，神的房子的意思。所以从一个外邦人的这个路斯，但是以色列人的沙卡，要变成一个 Bethel， 要变成一个神的殿。所以这也表示了雅各生命的改变啊，他曾经是像外邦人一样啊。这个亚当的后代啊，这个虽然出生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家族里边，但是他对神的认识以前是不认识的，可是他有一个警醒追求的心，他知道他不应该追求世界上的东西，那个是次要的东西，是吧？我要追求上好的福分，我要抓住那个上好的福分，所以他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时候神让他得着，所以当我们追求属灵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得着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灰心，想想雅各84年神才第一次向他显现，然后就把一个伟大的计划展现在他的面前，那就是神人合一，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要跟上帝和好，这么伟大的工作要托付在他和他后裔的身上。那么这个工作必须建基在他和他的后裔对神有真正的认识。接下来的20年巴旦亚兰的经历，就是神要叫雅各充分的认识。雅各没有叫神失望，所以最后回来的路上神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然后再叫他回到伯特利这个地方，然后就是确认你回到伯特利了，你许过愿我兑现了，所以你以前叫雅各，现在叫以色列，是在确认这个事情，这个地方以前叫路斯，现在要叫伯特利了。好，有几名今天我们借着这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的神是什么神？是追求就能求到，等候就不失望，抓住就让你得着，然后他要改变你的生命。用什么改变？用他主动的让你认识他，给你机会让你经历他。所以这个不是雅各说我能看见什么，而是神开始给他机会来真正的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带出去20年回来，雅各就谈了主神了，他就可以承担长子的名分，继续这个家族 神给他的使命。王子妹，在你的生命里，你是不是像雅各要警醒追求？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过像伯特利这样的经历呢？真的是我们重生得救，圣灵进驻引导我们走完我们的一生呢？我们知道唯有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我们寻求，真心的寻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要向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显出大能，帮助他们。愿神借着雅各